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9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12月8号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荷兰准备配合美国严格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设备；美驻华大使表示中共放松清零可能还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英国表示介入 CPTPP 可望年底前如期完成协商；普京说核武威胁升高，但俄罗斯不会率先动手；时代杂志评选年度风云人物，泽连斯基摘下殊荣；国会预计即将通过下一年度国防授权法。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彭博社礼拜三引述消息人士说，荷兰当局打算配合美国针对向中国出口的芯片制造设备实施新的管制行动。据荷兰外贸部长斯莱纳马克之前表示，荷兰正在和美国政府讨论针对输出中国的半导体设备提出新的出口禁令。在美国政府推动下，荷兰在2018年以来就不允许国内最大公司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埃斯摩尔控股将最先进的机器出售给中国，因为这些机器被认为是可应用于军事的两用设备。而埃斯摩尔控股是半导体设备的主要制造商，去年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超过20亿欧元。华盛顿今年10月初宣布一系列芯片出口管制方案之后，除非获得政府许可，否则美国企业不可以出口先进芯片和相关制造设备到中国。至于荷兰对芯片出口的限制协议，则最快可能在明年1月实施。礼拜四，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最新录制的被在华美国公民的视频中提到了中国清零政策的现状和评估。伯恩斯说，中国的 COVID-19 疫情现在处于一个很不确定的时刻，同时承诺美国国务院驻华团队会向在华的美国公民提供协助。他表示，过去一两个礼拜以来，中国的某些地区有做出放松疫情管制的反应，譬如广州和北京开始准备放松核酸检测，并允许一些确诊人员在家隔离。但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封控仍然非常严格。他指出，目前中共当局已经走到了一个时间点，必须开始要做出某些决定，或者开始放松对 COVID-19 的限制。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可能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目前中国是最后一个仍然在采取封闭措施的世界经济大国。外界担心中共一直打造的超严格清零政策，依靠大规模核酸测试以及集中管控隔离，是人为制造的病毒真空环境，但仍然无法有效地遏制疫情。目前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协商阶段。据英国首相府礼拜四表示，目前协商并未遭遇显著的障碍。英国评估在今年年底前就可望完成相关程序。英国在去年2月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之后，成为这个多边协议2018年生效以来第一个申请加入的非创始国。而中共和台湾亦分别在去年9月16号和9月22号宣布提出申请加入 CPTPP。但中共的申请已经被部分成员国明确否定，不可能令到北京加入。首相府发言人礼拜三在一场简报会上表示，CPTPP 各成员经济体代表 总计大约150人，目前正在伦敦开会，进行第四轮正式协商。英方评估在今年底前完成必要程序，达成英方既定的加入 CPTPP 程序的目标是非常有可能的，并且很有希望如期完成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表示，俄乌战争的核武威胁正在升高，但他坚称俄罗斯没有发癫，不会率先动用核武。普京在当日在克里姆林宫开会的时候表示，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第一个动用核武的国家，并且说俄国亦不会是第二个，因为即使在俄国领土受到核攻击的情况下，使用核武的可能性亦非常有限。他强调，我们又没有发癫，知道核武是什么，不会好像挥舞剃刀一样拿着这个武器在全世界乱跑。普京同时亦吹嘘俄罗斯有着全球最现代化最先进的核武，而且强调俄国核子战略不同于美国，不会在他人领土上设置核武。同时他亦提到，乌克兰战争恐怕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普京的这番言论，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当日并没有直接回应，但他表示随便就将核武挂在嘴边，我们认为这个绝对是不负责任的，并且强调核战争绝对不打得，亦绝对打不赢。美国时代杂志星期三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精神评选为2022年的年度风云人物，以表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入侵时候所展现的抵抗意志。时代杂志总编费森塔尔说，泽连斯基选择留在基辅并且在持续的战争中团结他的国家，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而今年选定他为风云人物是他记忆中最明确的一次。时代杂志每年都会选出年度风云人物，无论获选人或团体的影响力是正面或者负面，都对过去12个月的时事及世界脉动具有重大影响。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每日都在发表演讲，不单止是乌克兰人，全球公民和政府都在洗耳恭听。费森塔尔宣布他获选的时候说，他的信息攻势改变了地缘政治气候系统，掀起席卷全球的行动浪潮。无论乌克兰战争是令人充满希望抑或是恐惧，泽连斯基都以一种我们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方式在这激励着世界。目前国会即将针对折中版的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表决，内容包括授权对台湾高达100亿美金的安全援助与加速武器采购，同时限制政府使用中国半导体。这项价值8580亿美金的军事政策法案预计将在今个月在国会过关，跟着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其中国防授权法案所含的台湾增强韧性法案明确规定，如果国务卿核实台湾增加自身国防预算，法案将授权美方从2023年至2027年期间每年提供台湾高达20亿美金的军援。法案同时包括一项新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担保授权等种种的措施，用于加速台湾武器采购，并打造新的培训计划来提高台湾防御能力。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梅南德兹说，台湾的民主依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我们对台湾人民承诺的深度与强度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秘鲁总统企图解散国会被逮捕，执行快速驱逐非法移民令预咗拜登政府提上诉。微软等四公司获得美国防部90亿美金云合同。美商务部初步认定中国太阳能板厂商违法逃避关税。印第安纳州起诉 TikTok 隐瞒中共政府对用户数据的接触。猜字游戏 Wordle 名列 Google 2022全球搜索排行榜第一。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秘鲁政局7号经历动荡的一日， 前总统卡斯提洛企图解散国会，却反遭国会议员弹劾，仲被指控叛乱、密谋罪被捕。时任副总统博鲁阿尔特因此继任，成为秘鲁首位女性总统。美国表示乐见博鲁阿尔特接任秘鲁总统。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我们赞扬秘鲁的制度与民政当局确保民主稳定。在总统博鲁阿尔特承诺筹组的团结政府执政下，我们将继续支持秘鲁。阿根廷外交部在推特发表声明，对秘鲁的政治危机深表关切。巴西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卡斯蒂约的行为有违秘鲁的宪法架构，违反了民主与法治。墨西哥外交部长厄伯拉特推文说，有鉴于秘鲁最近发生的事件，墨西哥决定原定14号在利马召开的太平洋联盟峰会然后举行。智利总统帕瑞克的政府对秘鲁政治形势感到遗憾，相信这场危机将能够透过民主机制解决。西班牙政府强烈谴责破坏宪法秩序的行为，并祝贺秘鲁重返民主正轨。但是国际间亦有人声援卡斯提洛，好似玻利维亚。拜登政府决定对联邦法院的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这项裁决阻止他继续执行川普政府在疫情时期实施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允许在美墨边境迅速驱逐非法移民。司法部律师在礼拜三提交的宣布上诉的通知中说，政府对法院的这项裁决不敢苟同，并将在上诉中争辩，就好像他在法庭上争辩的那样，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第42篇命令是合法的。拜登政府的策略是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庭暂停这项裁决，直到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庭对涉及第42篇的另一件案件做出裁决。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令到拜登政府有更多时间来应对目前的移民危机。司法部律师说，如果法官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案件中裁决拜登政府有权取消川普时期的这项政策，那拜登政府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法庭提出的上诉将不再有审理的必要。但是如果法律斗争继续下去，可能最终会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国防部今日宣布，已经将价值90亿美金的云计算合同交由 Amazon、Google、微软和 Oracle 执行。五角大楼在声明当中说，联合作战云端能力是授予多家公司的合同，将令到国防部有机会透过云服务提供商直接取得商业云端能力与服务。国防部发言人麦纳蒂和法新社说，联合作战云端能力由四份合同组成，总金额上限是90亿美金。五角大楼去年7月表示，已经取消价值100亿美金的联合组织防卫基础云端运算合约，回避 Amazon 与微软之间的激烈纷争。美国国防部表示，那份合约遭到取消是因为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国防部将为新的多方云端多方供应商运算合同展开程序。美国商务部最近的一项初步调查发现，中国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将部分组装业务转移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柬埔寨，以此来逃避美国的关税。最终调查结果预计将在明年5月公布。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是届时得出同样的结论，美国亦不会即刻加征关税。美国近年来突然发现，从稀土到芯片到医药产品和太阳能板等种种所谓的关键命脉产品，样样都由中国把持。近年来虽然有迹象显示制造业开始大量回流，但产业链的重振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赖斯恩说，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保护所有的一切。这位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出任商务部副部长的前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的泰迪熊产业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但那个并不关国家安全。但是高端半导体芯片就不同，所以政府投资高达千亿美金的巨资。至于太阳能板，他说，我们是否能够好像重视芯片一样重视太阳能的电池板呢？ 印第安纳政府起诉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州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表示 ，TikTok 冇告知公众中共政府能够接触用户敏感信息，同时将网上不适当的性行为和吸毒内容输送给儿童，从而违反了州消费者保护法。印第安纳州政府寻求法庭下达紧急禁用令，并对公司做出经济惩罚。德州州长阿伯特同一日亦下令所有州政府机关禁止在州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一日之前，马里兰州州长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行政部门的平台上使用 TikTok、WeChat 以及其他一些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和平台。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亦在星期二要求在州政府设备上禁用 TikTok。上个月，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发布行政令，禁止州政府雇员和合同工在州设备上访问 TikTok。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时任总统川普2020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抖音国际版在美国运行。拜登总统去年撤销了这项指令，同时要求美国财政部审查与该应用程序相关的安全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对 TikTok 能不能够继续在美国经营做出决定。你有没有曾经在 Google 上搜查过 Wordle 呢？据 CNN 报道， Google 公布 Wordle 是今年在美国和全球搜索次数最多的关键词。这个意味着《纽约时报》旗下的五个字母猜字游戏仍然相当受欢迎。Wordle 是一款在线游戏，玩家每日有六次机会猜出一个由五个字母组成的单字，但是有些时候要猜到答案并不容易，这个促使公众查找线索、提示甚至是答案。Wordle 击败其他热门的新闻议题而成为热搜关键词榜首，譬如在美国的选举结果和以影集《黄金女郎》闻名的女演员 Betty White， 以及在全球热搜榜上的英国女王 Queen Elizabeth 和乌克兰。 Google 7号在博客发表文章表示，年度搜查趋势报告检视搜查平台上激发我们集体好奇心的时刻、人物和趋势，并且指出 Wordle 是全球最热门的搜查关键词，每日猜五个字母的单字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大批国家在中国的签证中心大面积关闭，台积电进入美国，台湾回应去台化的疑问，担忧中共操纵选举，南韩限制外籍人投票，反抗意识已醒，安徽三间高校的学生抗议，美澳防长会面，美国将增加在澳洲的军事存在。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润出去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热门讨论议题，而现在令他们迷惑不解的是，不但当局严密的疫情防控打乱他们上润的计划，现在大批国家的在华签证中心亦正在大面积关闭。近日北京的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发布通知称，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于2022年11月22号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咁在5月9号之后，北京又迎来了一波签证中心关闭高峰。通知上还提到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的另外两地的关闭讯息，重庆和武汉的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分别于11月11号和21号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有网友分享，成都的加拿大签证中心亦在11月24号起关闭。这个举动令已经选择在这些签证中心递交材料的申请人大受影响，特别是刚递交签证材料但材料和信息都未有完成交换的人。据网友分享，在此之前预约过的指纹采集都已经被取消。不仅如此， 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间已经预计长达111日，接近4个月的时间。目前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只有南京、济南等地正常营运。不仅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其他国家的签证申请中心亦都正在多地陆续关闭。在北京、奥地利、加拿大、捷克、芬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冰岛、挪威、瑞典、瑞士、乌克兰等20多国欧美和其他地区国家的签证申请中心关闭了。在济南、武汉和重庆，亦有爱尔兰、比利时、拉脱维亚、波兰、葡萄牙和南非等10几个国家的签证中心关闭。那些准备赴美的人士同样收到令他崩溃的消息，想递交美国签证申请表格可能需要等到明年。广州的美国领馆目前已经无法预约面谈，而上海美国领馆的签证面谈预约时间已经排到明年4月份。还有人说，如果你觉得上海美国领馆预约排期5个月离谱的话，在印度还要排到1年以后呢？再加上遇到疫情防控新规定，就更难了。有报道称，今年以来国内民众可以明显感受到出境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难。亦有人疑问，当局不是放开了吗？这些使领馆为什么要关闭呢？不少人反映，不要说签证了，现在就连办理护照亦要有必要的理由才可以。早在11月11日，当局已经出台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当时不少人都在度问，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办理会不会放宽呢？非必要出境事宜什么时候能够正常办理呢？当局移民管理局公民出入境管理司的回复是坚持倡导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网民评论，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12月5日，台湾台积电宣布在美国投资400亿美元设厂。拜登和苹果公司总裁库克等人亦专程前往参加新厂仪式，凸显美国对台积电到美国生产的高度重视。但是另一个议题亦随之而来，并引发热议，就是台积电被称为台湾的护国神山，到美国去设厂会不会出现去台化，或者台湾因此被掏空的问题。对此，台湾经济部特意用4大重点来破解外界的疑虑。台方表示，半导体最先进和最主要制程都会继续跟流台湾。这4大重点是：一、台湾在全世界的晶片总产能达到每月219万片，台积电到美国5纳米的产能每月约2万片，而且台积电90%的产能仍然留在台湾，因此即使台积电赴美，半导体亦没有去台化。二是先进的制程，台湾继续领先，台积电在美国的5纳米制程2024年才投入生产，3纳米预计2026年才投入生产。但在台湾，3纳米已试量产，2纳米厂亦开始整地动工。政府更启动农科3期扩大计划，将最先进的制程继续留在台湾。三、支援美国厂仅1%，工程师人才没有外流。四、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超过40年，无可取代，不只是人才最齐全，上中下游供应链最完整，半导体制造的合格率和成本都是最佳。有报道称，当夜深人静时，台积电的研发室仍然灯火通明，先进制程研发24小时进行，同时间赛跑。研发还需要调配方、参数，影响晶圆品质的因素繁多，某个环节遇到问题，要立刻解决，才能够进行下一步。为提供即时服务，台湾检测分析业都设有2组团队轮班。台湾半导体产业拥有强大的研发能量，关键在台湾研发人才质素高而且勤劳，美国员工不太可能配合24小时轮班。半导体业者亦都认为， 台湾人才质素高而且勤劳，台积电的磁吸效应和产业链完整是数十年来累积的成果，其他国家无法复制。国际级大企业原本就应该贴近服务客户，台积电赴美被视为掏空台湾，是戴住有色眼镜看事情，应该不致削弱台湾半导体的竞争力。南韩政府由于担心中共操纵南韩选举，计划出台新的规定，限制外籍人士的投票权。提出这项议案的国民力量党议员认为，华裔选民的政治影响力引起南韩公众重大关切，有必要对他们进行限制，以保护南韩的制度。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总统尹锡悦的盟友权成东12月6号表示，现在重要的是防止南韩的选举制度被其他国家政府用作操控的工具。他和另外17名国民力量党人士联名提交议案，建议只有获得绿卡在南韩居住5年以上的外籍人士才能够获得投票权，而且这些外籍人士的母国必须是允许南韩永久居民参加选举投票的国家。南韩法务部长韩东芬亦表示，修改公职人员选举法令他具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对等性，符合南韩的国家利益。从2005年以来取得南韩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士，在南韩居住3年以后就享有参加地方选举的投票权，例如州长和市长选举以及市议员的选举。去年6月举行地方选举的时候，南韩大约有127,000名外籍人士享有投票权。2021年在南韩注册的外国居民总数约190万人。中国籍选民对南韩政治的影响引发南韩民众广泛关注。权成东在脸书发文表示，南韩公众对华裔人士的政治影响力产生了重大关切。近来中国高校学生反封控抗议不断，继过去两日南京工业大学和武汉大学相继爆发抗议潮之后，12月6号安徽医科大学的学生亦聚集抗议，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喊楼，亦即在宿舍楼下大声呼叫，师范大学亦传出喊楼行动失败的消息。12月6号晚间，安徽医科大学的学生聚集在校园内的空地上集体高呼放假，传播影片的网友称，这是南校区学生正在反抗高压封控，亦有消息称是校方突然通知提前考试引发不满。在微博上，很多医科大学生在安医大不合理安排考试的话题下抱怨，学校12月2号突然宣布24号提前考试，为此将很多课程压缩到一起，学生不堪重负，提出异议，学校的解决方法竟然只是延后寝室关灯时间，让学生加紧复习。学生质问，为什么第二些高校已经正在安排学生返乡，而医大的学生还在这里承受高压？有消息指，安徽合肥当局表示防控寸步不让，这可能是安徽境内的大学纷纷开始喊楼的原因之一。除了安徽医科大学之外，位于安徽淮南市的安徽理工大学6号晚亦爆发喊楼抗议。此前该校隐瞒校内大面积感染，连夜偷偷转运学生去隔离的消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随后相关话题被压制。同一日晚间还传出安徽省芜湖市的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因为不满学校的严厉封控，打算组织当晚8点喊楼抗议的消息，但校方人员全部出动在宿舍楼下巡逻，喊楼行动未能实现。最后有消息，合肥当局已经转向，不再对封控寸步不让，民众的反抗意识被唤醒。视频人士张天亮教授指出，中国大陆的解封会好像追求自由的脚步一样不可逆转， 白纸革命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温床。今日河北沧州居民因为供暖问题聚集在热力公司门口，有网民说不要觉得这是小事，这已经开始让底层民众开始知道想要权利就要站出去，这种一小步的开化将来会形成巨大的蝴蝶效应。中华民国外交部6号证实，由澳洲工党、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共6位国会议员组成的澳洲跨党派议员访问团已于4号抵达台湾，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此行将会见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超燮和其他部长级官员。有报道指出，这次访问行程十分低调，但中共仍然压制不住紧张情绪。官媒《环球时报》以英文版严厉指责，并威胁此行将为台湾带来危险。同在6号，美国和澳洲两国防长和外长在华盛顿 DC 举行年度 OSMIN 2+2 会谈，内容正正包括台海局势，批评中共试图改变现状，并加强和台湾连结。与会者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国防部长马勒斯 Richard Marles。 会后奥斯丁表示，美军将增加在澳洲的部队轮换存在，双方还一致同意加强和日本在军事领域接触，例如邀请日军参加更多联合军演。美国将澳洲视为他在印太地区反击中共的重要伙伴。分析人士表示，澳洲可以在保卫台湾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后勤作用，以防止北京采取任何行动收回战略性和自治的台湾。奥斯丁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美国将增加在澳洲的轮换军事存在，包括轰炸机部队。他强调，因中共在台湾周边以及东海和南海的危险和胁迫行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而面临挑战，他们同意加强美澳日三边防务合作，并邀请日本加入美国在澳洲的军力态势计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松绑挽唔回民心，股市分析，中共无路可走。中媒报特斯拉要换 CEO， 而且是一位中国人，吸引外资太难，官方组外贸团包机出国招商，创美国先例，印第安纳州起诉 TikTok。 中国11月进出口大跌，专家说将持续萎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共12月7号发布优化防疫新10条措施，清零政策开始松动，但松绑不能够取悦于民心，股市亦不买账。专家表示，中共进退两难，几乎无路可走。中共放松管控的新10条公布后，8号大陆和香港股市下挫，大陆两个交易所股票跌多涨少，超过2800个股票飘落，地产股全日低迷，煤炭股走低，晶片半导体板块陷入调整。当日港股有如坐过山车，午后曾飙升296点，高见19737点，之后掉头向下，最终失守19000大关，收市报18814点，下跌超过600点。清零政策已经造成大量公众不满情绪，高昂经济成本。现在放松了管控，但并不能够取悦民心。移民一词的搜杀次数暴增， 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贴出网友截图，证实7号微信搜寻疑问超过 1.16 亿次。同时有人质疑中共怎样对那些因清零防疫措施而失去生命的人负责。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利在推特上表示，清零结束是勇敢抗议者们的一场胜利，但我们依然不知道那27名死在贵州大巴事故中的人的名字，那10名死在乌鲁木齐大火中的人的名字，以及很多很多未能够得到医疗救助或自杀的人的名字。经济学人12月7号报道，一些人对中共政府厚颜无耻的大转变感到愤怒，他们中共会为所欲为，所谓的放松可能明天就会逆转。中共放松管控后，北京、武汉、兰州等城市的街道和商场仍然空旷。松绑的同时，中国创纪录的感染病例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专家表示，中共在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提高医院重症监护能力以及储备抗病毒药物等准备工作方面做得不够。如果全国14亿人的感染激增，可能会令到医院不堪重负。专家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可能重新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CNN 报道，美国范德比尔大学医学中心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传染病学教授 Safuna William Snaffner 说，北京当局奉行清零政策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现在进退两难。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办公室主任唐安祝 Drew Thompson 在推特上表示，这个一直是习近平的困境，封锁和人民抗议，开放人民生病并令到医院不堪重负，然后他们可能会抗议失败的医疗保健系统，这个不是一个叙事问题，而是一个治理和政策困境。大陆媒体报道，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一职将交棒给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朱晓彤。早前特斯拉的 CEO 一直是马斯克，11月就传出消息，马斯克希望有人来接替他的 CEO 职位，并且已经有了意向人员。据中国媒体品换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表示，全球执行长一职将由朱晓彤接掌。目前特斯拉官方尚未对此回应，亦尚未发布新人事令。根据公开资料，朱晓彤在2014年4月担任特斯拉中国超级充电站总监，同年12月接任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他主导了特斯拉在中国本土化的一系列事项，包括在上海建立及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工厂。朱晓彤带领特斯拉在中国取得显赫成绩，令马斯克非常满意，他亦因此不止一次公开赞扬上海超级工厂的生产效率。早前特斯拉甚至从上海工厂调派人员前去美国德州工厂指导。报道指出，2021年7月，朱晓彤除了担任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外，同时是大中华区总裁，除了全权管理特斯拉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所有事务外，更负责该公司亚太地区的所有业务。亚太地区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市场。这些国家的总经理都需要向朱晓彤汇报工作。中共6号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稳经济为重点，强调改革发展稳定，要求地方敢闯，企业敢干。多省市马上响应，疫情后首次由官方组织大批外贸团，表明要到欧、日等国抢订单、抢生意。评论表示，咁突显了中国市场不再能够吸引外资，而西方社会已经洞察中国企业借合作换技术的目的。多地外贸团齐发救经济的如意算盘不一定有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会议用风高浪急形容目前的国际环境，表示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调要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在官方报道的全文用了18个稳字，表示要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等等。 多个地方政府纷纷响应，组成商界和企业代表团出国抢订单。党媒《人民日报》7号报道，浙江省率先组成由省级商务部门带队的经贸代表团到欧洲拓展市场，会到芬兰、德国和荷兰等地。浙江省多个城市亦组织外贸团，嘉庆市计划办80多个出境参展招商团，目的是抢客商和抢订单。宁波市亦以百团千企万人为目标，计划派团到欧美、西亚和东南亚等地招商，为订单下滑的企业找新出路。江苏、四川和广东等省亦都有政府包机组成的外贸团出国。经济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局在这个时候容许大批外贸团出国，是暗示中国市场已失去吸引外资的能力，只能派企业走出去才能够吸收外资。目前欧盟正在强化和中共的对峙，欧盟不同意中共对立陶宛的报复行为，以及北京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在2022年初就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12月7号，欧盟还要求世贸组织成立两个特例小组，行使法庭职责。司令说，国际社会都很清楚中国企业和外资合作背后的目的，不会再好像以前一样愿意牺牲核心技术和中国合作。这一轮中国派出的这么多企业，看上去阵容强大，但实际上能够捞取多少的外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至于中国明年经济政策是否会有大改变，司令表示，习近平不会放弃内循环，只是现在中国经济实力不够强，无法实现闭关锁国，所以暂时放松限制，但整体方向不会改变。根据 BBC 等媒体报道，中共政府持股的抖音国际版 TikTok 遭到美国印第安纳州政府起诉，这个起诉在美国境内开创了先河。印第安纳州总检察长罗基塔 Todd Rokita 指出，该州已经对该社交平台提起了两宗诉讼。第一宗诉讼基于抖音将年龄分级标注到12岁以上，鼓励未成年用户登录平台，但是内部却包含很多不健康的视频，导致青少年极其容易受害。第二宗诉讼案质疑抖音窃取美国用户数据，并有服务北京的倾向。罗基塔提到，这间公司试图撇清北京政府窃取资料的可能性，称数据风险微乎其微，但这些陈述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借助这一次诉讼案，印第安纳州正在寻求针对该公司的民事处罚禁令。相关的诉讼是美国州政府首次针对字节跳动发起的诉讼。目前德州、南科达他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已经禁止在州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上个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曾表示， TikTok 构成了国家安全问题。抖音的威胁亦在英国和欧盟遭到调查。在印度政府已经宣布全国禁用抖音软件，导致企业损失了原有的第三大市场。以下的新闻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中共海关12月7号报告显示，中国11月进出口贸易双双大跌，跌幅超过了专家们以前的预测，其中出口降幅接近 9%， 尤其对美国出口锐减 25%， 进口降幅超过 10%， 这样大的跌幅在过去数十年中极其少见。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清零和封控当然妨碍到经济活动，但清零现象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并不是近期才有。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的经济收缩。11月美国加大了升息幅度，同时美中贸易战和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技术禁运亦为中国的进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为了规避关税，中国很多出口产品存在洗产地行为，比如从越南或其他国家出货，而不是从中国直接出货到美国。伦敦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普里查德 Julian Pritchard 认为，在未来几个月出口可能会继续萎缩。路透社亦引用他的话指出， 疫情防控已非主要因素，更大的影响来自全球对中国货物需求的下降。但吴嘉农表示，随着外资撤离，中国经济会持续恶化，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经济的下行，出口入口的衰退，投资房地产内需的持续衰退，经济收缩的力度是一种趋势，很难会马上扭转。吴嘉农指出，导致外资撤离的并非仅仅是清零风控，而是他的政策没有透明度，而且政策的粗暴性甚至会造成人道灾难。这个问题是制度和政策造成的，还有体制的地方中央的协调配合出问题造成的。这样的问题当然不适合外商来中国投资，所以和中国市场的脱欧显然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专家指防疫放宽是假象，中国常用药价格暴升。中共宣布防疫十项新措施，加快推老人接种疫苗引忧虑。逼他国对江泽民致哀成笑话，专家分析国际反应冷淡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8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自从白纸运动之后，中国各地陆续宣布放宽清零，不过各地的防疫措施就各自为政，乱象重生。例如安徽合肥市就同上海、北京反其道而行，全面推广出门检，居民离开小区之前必须做核酸检测。日本野村证券分析师估计，目前中国仍然有53个城市实施部分防疫限制措施，受影响的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并不认为中国百姓的生活真的可以恢复正常。他12月6号向自由亚洲表示，清零的目的是建立全面监控，而且政策是动态的，放宽之后当局随时又会视乎需要再收紧。桑普说，现在山东广建方舱，但是成都就拆方舱。北京的公共交通不用检测证明，但是去商场、市场还是要扫健康码。很多地方官员就根据国务院的要求自行揣摩，但是监控措施就不变。例如香港的安心出行，我认为当局在战术上有转变，但是策略就没有变。习近平的动态清零不会有结束的一日，转换的只是方式。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前台长颜宝刚亦都认为，在经济衰退和白纸运动的压力下，不排除北京当局会调整清零措施。但是另一方面，目前部分场所仍然维持核酸检测。而《华尔街日报》亦都指出，字节跳动、腾讯等奉命进一步审查媒体资讯，可见当局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内容审查做准备，当感染人数上升的时候又会再收紧，甚至行返回头路。颜宝刚亦都提醒，近月多份专家研究指，中国人口庞大，接种率相对较低，百姓缺乏群体感染力，如果放弃清零的同时没有相应配套措施的话，可能死亡人数会急升。12月6号，大西洋杂志发表文章警告说，在中国一座大坝似乎即将缺堤，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群体免疫力很低。香港之前匆匆开放，导致总共500万人口之中有9000人死亡。虽然目前流行的变种威力小，但是香港医疗条件亦都比大陆好好多，因此按照中国的人口估计，死于感染的数字会是400多万。中共的宣传只是为政权服务，不在乎真相和百姓福祉。当局要清零的话，就一味渲染病毒的可怕，但是现在当局决定放宽，就不让中国人意识到放宽的危险。 对病毒了解甚少的中国人在恐慌之下开始抢购常备的药物，导致药价眨下眼就水涨船高。路透社日前引述北京市药房的员工说，从来没见过一日之内这么多人要买退烧药，即使全力补货调货也都要等一个星期。12月7号下午，中共当局宣布了疫情防控10项新措施，其中包括所谓的加快推动老年人疫苗接种。有分析指，中共疫苗的质量堪忧，强行实施恐怕会造成新的人道灾难。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宣布的这10项新措施包括，不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不按行政区域展开全民核酸检测，重要机关、大型企业和一些特定场所可以由属地自行确定防控措施，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检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加快推动老年人疫苗接种等。其中第九条说，严禁以各种方式堵塞消防通道、住宅大厦门、小区门，确保群众睇病就医、紧急避险等外出渠道畅通。咁令人想起11月24号喺新疆乌鲁木齐嘅火灾。大纪元报道引述拉萨居民赵先生话：，疫情封控期间，消防通道被锁或者被封围栏好常见。乌鲁木齐火灾之后，官方先至出规定。佢批评话：都系马后炮，置老百姓嘅命如草芥。时事评论员岳山亦都表示，这个时间先至作出这个规定，算是中共官方对新疆火灾因为封控造成严重伤亡事件的间接回应。其实官方在事发的时候是不承认的。由新的规定来看，官方对于封控引发的民生问题心知肚明，但是一直到发生全国性抗议先至制定措施，性质非常恶劣。另外，就加快推动老年人疫苗接种，提高60至79岁人群接种率，加快提升80岁及以上的人群接种率，作出专项安排。这个新措施，岳山指出，中共国产疫苗质量堪忧，这两年在国内出现大量因为打疫苗而患白血病等的维权人士，但是官方就无视他们。官方亦都承认，虽然而家病毒死亡率低，但系死者以有长期病患嘅老年人为主。中共专项强推老人打疫苗，可能会造成新嘅人道灾难，即系可能导致大量中国老年人因为打疫苗而提前离世。但系呢一啲老年人嘅离世，好容易被中共以其他病作为掩饰。岳山话，喺中共政权陷入社会人口老化危机之际，当局这个防疫规定真实的动机令人担心。对于中共官方宣称十项新措施是进一步改善防疫政策的讲法，岳山认为这样看起上来好像是被饱受严厉清零防疫政策之苦的民众松了一口气，但是本质其实没有变。例如划分风险区域，强调精准全民核酸检测，只是进一步缩细范围、减少频率等等，但是仍然是维稳思维下的防控手法。香港传媒对照25年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过世之后国际间的反应，指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后，西方国家反应冷淡。明报6号刊登文章说，邓小平过世之后，美国总统第一时间致哀，英国、法国首脑亦都致电或者讲话哀悼。江泽民死后，除了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在推特发表了几句说话表示哀悼之外，G7 国家当中只有日本首相和德国总统有致唁电，大部分欧洲国家、澳洲和纽西兰两国领袖都没有反应。此外，印度、印尼、埃及、非洲和土耳其等多个发展中大国首脑亦都没有反应。文章还将中方安排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120个驻华使节到外交部致哀，讲笑话是一种被迫表态的创举。 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西方对江泽民的死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目前西方媒体更关注的是白纸革命在中国国内和全球各地蔓延。第二点当然就是江泽民本身的人权记录非常差。很多国家甚至都想要追讨控诉江泽民犯了反人类罪，尤其他在任内对法轮功的全面性打压造成非常多的冤狱，再加上非法器官买卖移植。六四见证学者吴仁华就认为，西方对江泽民的死不算得是冷处理或者热处理，但是他亦都同样指出，江泽民恶行累累，除了迫害法轮功之外，他还指出网络防火墙亦都是在江泽民时期开始建立的，包括现在网格化，即是将区域细分定位的维稳系统，包括维稳思维亦都是在江泽民时期确定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将所有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二方面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然后在江泽民时期对政治反对的人士亦都是进行残酷镇压的。习近平六号在中共当局为江泽民举行的追悼大会，称赞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支持中央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采取维稳行动。吴仁华表示，中共当局一直尽量回避这段历史，习近平今次主动提起可能同中国正在发生的白纸革命有关。余中基将军亦都有类似的睇法，他说在某种程度来讲，可能亦都是警告现在白纸革命的这些运动势力可能会采取相同的一种强硬镇压的对策。作为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吴仁华指出，之后的33年白纸革命是第一次提出政治诉求的群体事件，首先站出来的都是年轻人，包括在学校的大学生，这也都令我们看到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并不是没有理想，并不是没有追求的。另外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公开站出来支持声援白纸革命，也都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诉求，这也都是第一次。在白纸革命之后，中共开始秋后算账，多名学生被捕失踪。在7号，一位网友发影片给本台记者，说广州警察入屋拘捕了参与白纸抗议的民众。之前一直被广大网友关注的南京传媒大学学生李康梦到现在都是音讯全无。与此同时，一些海外声援者的家人亦都被失踪。一位维权人士无奈地说，当教科书写满大话那阵，于是白纸亦都成为罪名。中共的倒行逆施将中国民众拖入绝望境地，即使他们持续被拘捕，但是民众不再恐惧，抗议运动持续蔓延。6号安徽医科大学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学生开着手机的灯，举着拳头高叫放假。彭博社12月7号报道，加拿大纳诺斯研究民意调查公司11月底为彭博新闻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有超过60%的人认为应该降低同中国的贸易，这个比率比2020年12月大幅增加了16%。据报道，这项民调访问了1025位加拿大人，其中61%的加拿大民众认为应该减少同中国之间的贸易，24%认为应该维持目前的水平，只是有5%希望增加加中双边贸易。而在2020年12月的调查，认为应该减少两国贸易的民众有45%。渥太华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麦海格庄士顿说，现在加拿大人已经觉醒，意识到中国不是可靠的贸易伙伴。他指出，民调呈现的民意转向非常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民意，是只要想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 中共动不动就拿加拿大贸易产品开刀所造成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